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白健怎么样啊？咱们这个刚刚过世外桃源第一次的茶会。
对呀、
啊，对吧？这个镇台之宝啊，号召力最强的啊，小贝啊，二山子都不在，
都没有来，
我们两个。
对呀、啊，
哎，我们两个在那边冲树是吧？
还好有蒙哥顶着了。
不是蒙哥顶着了，还听众朋友还蛮爱护的。我们还是来了不少人哈。
对，我看了一下，应当如果是青少年不算的话，有60多位呢。
东西很好吃啊。
反正我是没做什么事，就是蒙哥捎的还是谁捎的？
哦，很多人捎啊，他们带了好多好吃东西来啊，四方八面。
对，
那个苏喜很地道，有这个梅菜扣肉，那是道地的梅菜啊，从浙江带出来的。
梅干菜扣肉是我们浙江名菜，
是带出来的，不是在这买的。
对对对，就是说它是从马代带出来的，听说对不对？这个梅干菜扣肉在我们那边还有一个说法呢，是有梅起名曰博士菜。
为什么叫博士菜呢？
因为大概20-30年前嘛，那时候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时候啊。
嗯嗯嗯、
那时候所谓莘莘学子啊，都是读书的时候一个星期都是带这么一罐梅干菜。
哦。
条件好的可能会加几片肉，条件不好的就梅干菜炒点辣椒，那么整个星期就住在学校里就吃这么
吃这个
这只东西。
这东西吃多了可以考状元，是吧？
但是这个状元啊是一批一批的考出去，所以我们叫做博士菜，就是这么多的
博士
都是从这菜里读出来的。
这老蒋不知道吃过这个博士菜没？
估计那时候吃，
但是
因为好像他年轻的时候条件也不是太好嘛。
哦，那恐怕也是没菜炒辣椒。
那现在我估计年轻人是不会吃这个东西的。
哎，我们吃这很好吃啊，对吧？
哎，那当然，你想象一下了，你吃一餐当然很好吃，
嗯，
吃两餐好吃，那你吃整整一个星期，你这是一种什么感觉？
嗯、
而且是没有肉的，没有油的。
嗯，
我们那时候条件差的时候，一天一个星期一个月是限量供应的油嘛，有油票啊、粮票。
嗯，你小时候你过过这种日子吗？你是听说的还是你没过过这种日子啊？
应该是正好在过渡阶段嘛。
那时候你还小，你不记得？
就80年代初的时候，不算太小，读初中了。那个时候我们基本上每个星期也是这么过的。
真的。嗯、
对，十几岁就住校。
那我像我们昨天晚上这种菜，就是国宴了，是吧？
那是想象不出来，你小时候是想象不出来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嗯、
不过大家凑在一起是蛮开心的。
嗯嗯。
我们光是吃的东西摆了三个大长桌子啊。
对呀、啊，这所以出乎我意料。一个呢，我没想到有这么多的人会来。
嗯。
因为当初蒙哥说准备100个人，我觉得如果能够来个30个，我就觉得挺好的。
当然我们有些自己人在里边啦、
啊、大家都是自己人，这话就有点见外了说的。
前天晚上我特别高兴，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前天晚上特别高兴？
因为我不用讲话，你也不用讲话
啊。你想，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二个让我意外的事情。我本来一直想，我不是老早问过，我说、哎、蒙哥我们讲什么、啊、你叫我上去讲主持一下，我也不知道
急嘛，
后面
急嘛，
什么内容我说我不知道。
我们光是大家自我介绍一圈，就时间已经用了一大半了。
对呀、啊，所以介绍一圈。
因为每个人都有很多话讲，对不对？大家很开心，凑到一起挺开心。
对，我觉得这个词真的是英文那个 impressive 这个词来表达是最准确。
impressive 对。
哎、yeah, ，impressive 最准确的，就是我没想到大家都那么会讲话。
哦，这个就是为什么要办这种茶会。知道吧？
嗯嗯，
像我们这个茶会呢，我们两个指日可待，至少我就深深感觉到我快可以退休了。
那蒙哥不能走，一走到我们世外桃源怎么办？
你看我们多少人，一个站起来自己介绍，啊，做见证的弟兄姐妹，哎，他真是能讲啊，
对呀、
啊，讲的比我们节目好听多了。
对对对对，这确实我很有感觉，就是说，不管是讲的长的，还是讲的长的有5-6分钟，短的可能也就3-5句话。
对，
但是我觉得每一位讲的都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本来这种自我介绍实际上是最枯燥的，你知道吗？
说的也是啊。
我叫什么名字？我从哪里来？我干什么？没了。
昨天他们站起来讲，讲了半天，然后常常忘了告诉人家自己叫什么名字。
对，因为大家都心里真的是
对很兴奋的，
很
兴奋，
很有很多话想跟大家说，交流交流。
Yeah, 尤其有些朋友是已经去过福音营，稍微大家彼此认识的，那就更好了啊！哎，前天又是忙过头了，他们做见证又没录下来
啊，没有录是吧？
没录啊！我那时候叫他们副长老说：“你赶快去找那个负责录的弟兄。”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啊、而且他们做见证，据我所知，也是他们到了以后，你才安排他们让他们准备一下。
哦，那当然，这是咱们世外桃源的传统啊，九十九这样的传统。就是做见证是不打招呼的，不打草稿的、嗯、那临时告诉你，你把你的负担讲出去，这个叫做见证。
哎，听了就我的有时真的会掉眼泪。
对啊，因为这个是最真实的嘛，你心里有东西你直接讲出来、嗯、这个是最好的一个为主做见证的方式。你要是回家把它写成文章啊，写成大纲啊，其实往往效果没这么好，
有经过人工的修饰的那种感觉，对不
对？
对
的。但是我确实发现很多的这个弟兄姐妹啊，听众朋友啊，在话语上是很有恩赐的。
对对对，
尤其他们一信主之后，一信主之后，那真是为了主耶稣，我有话要说。所以我们世外桃源这个广播节目啊，真的是一个开放的园地。什么叫做九十九只羊，你知道吧？
九十九
呢？哎，就是加不满的意思。
啊，对。
只要你愿意啊，大家一起为福音同工。无论你的背景怎么样，只要我们在真理上有共同的看见，对福音有共同的负担，我们都可以一起做啊。这也不是一个某某教会的这个事工啊，尽管我们和华人基督徒教会呢有很密切而且友好的合作，可是华人基督徒教会对这件事情应该也是知道的蛮清楚啊，并不是一个教会的事工，而是希望在从休斯顿这个地方呢，有负担的弟兄姐妹大家能够凑在一起啊。那我们用什么机会来彼此认识呢？我想就是用这个茶会的这个形式，其实蛮好的。那么前天晚上我们大致决定，也许两个月办一次，对吧？
我就想起来我们主耶稣基督有一句话了，
他说
就你们当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
这个跟我们的茶会有什么关系呢？
哎，好好的，就我觉得一个轭又给负上去嘛。
这个不是轭，这哪里会轭？吃的饱饱的，哪里轭啊？
你这个每个两个月办一次，就先宣布出去，是不是就相当于把自己跟轭先套在那儿？
哎呀，白剑弟兄，你有所不知啊。想当年我们出去在四处跑的，在传道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件事情，那真是服侍主的诀窍。
嗯，
什么事情呢？比如说我们到了一个新的城市啊，当初我们是这么做的啊，我们知道这个城有很多的中国人，我们也知道这个城的福音工作非常落后。
嗯，
所以呢，我们就去收集了这些学生啊，还有这个访问学者啊，在这工作的人呐、啊，管他们是谁，中国名字很容易找了啊。
嗯，对，看着像就行了。
对，我们还有同工有这个本事，他有特别的这个，他写了一个特别的程式啊，软件程式可以进去搜寻所有中国人的名字
啊、哦、真的
厉害吧。
嗯，不得了，
这是感谢这个，这是感谢毛主席的事情啊。
为什么感谢毛主席？
中国人的汉语
拼
音呢、啊、有他特别的拼法。
对，
所以你要知道一个城里面有多少中国人，你就找那个姓张的。
对,
对，那 ZHANG 你看这里面有多少章，那你就可以猜个差不多。
嗯，对。
那不是说当地没有教会，当地有教会，要是愿意去当地教会的学生早就去了。
嗯
啊，还有很多在外面的，是当地教会可能没有办法碰到他们、
嗯、
或者他们去过不要去。哎，当地的华人教会，对。
嗯，
那有的地方像我们，你在威口的时候，我们到威口去，那个时候是完全没有教会的。
嗯嗯，对。
那像这样的地方也有相当的数目，很容易找的，在美国各地很容易找。
嗯，那还有，那像威克那种地方，肯定这种、
啊、
类型、这种规模的城市还是有。
对，因为你要知道，这里面有一个基本的困难，就是假如我透过当地的教会，那费时费力，而且我请他们干什么？
嗯，对。
对吧？他们一定问说你是谁？我说我是某某某，他们没听说过。我们有自己的福音布道会，
嗯嗯，
对不对？那你来找我是要干什么？是要我们帮你呢？是要我们帮你编列预算呢？帮你请人呢？是干什么？这事情非常非常的复杂。
你的三代，对不对？
对啊，我就跟你说，有人以为我是灵恩派的，有人以为我是聚会所的，其实我都不是、
嗯、
啊、
嗯。
但这事情早已经跳到黄河洗不清了。有的人就一口咬定我是聚会所的，那我也没办法，对不对？那你碰到教会总有这种问题，那干脆就直接到学生里面去找他们的名字。
嗯，
找来的你就会发现绝大多数是哪个教会都没去过的，还有大批的人在外面。那他们第一次来了之后，你怎么做第二次，怎么做第三次，你晓得吧？最重要的就是当他第一次来了，你要宣布我们第二次的活动是什么
啊。就所以就是说跟我们现在这个福音茶会是一样的道理。
哎，你如果觉得说主跟我们同在，大家都来得蛮开心，那就再定个日子嘛，定了日子到时候就会发生了，
对
不对？你要是完全不定日子，那你就是每一次都从头开始，是很麻烦的啊。哎，定了日子还有什么好处呢？假如主许可了，我就知道我今天晚上回家大概还不会撞车撞死。
这话怎么讲那么难听话？
对吧？尤其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哦，你的意思主许可你下次再回来，对不对？
对嘛，传福音是这样子啊。你到了一个城，比如说我这个月讲完了，我说下个月第三周，每个月第三周我过来啊。那么你今天讲完了，当你往回家开的时候呢，你会想起来，
至少现在到第下一次第三周之前的安全了，对不对？
哎，还不只是这样，还不只是这样。我告诉你，这里面真的是有诀窍的，因为你尤其还刚刚出来在练习的时候，你下来了，你就会有很多很懊悔的事情。刚才这个漏了讲了，那个没说清楚。
是，我就是刚才这个福音班碰到班刚刚解释，我就觉得好多问题都没讲清楚。
没讲清楚是吧？没讲清楚，当你开车开三个小时回家的路上啊，哎，你下次要讲什么，就从这次还没讲清楚的这次的复习开始补。你还没到家的，你发现说下个月要讲的东西主已经给你了。
对，你这话说到点子上，就是说就像我带木道班一样的，就这次没讲清楚，我回家再想想想，下一周，哎，就觉得有些问题，哎，可能就讲这些了。
是啊，这跟我们做节目一样呢、啊。你为什么要做节目？为什么小贝老师说我在那边拖戏？不是拖戏啊，你试着把它讲清楚。节目时间到了，发现还没讲清楚，那怎么样？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那当时我就晓得了，如果主把下个月的内容讲题都给了我，哎，那我心里就比较有底了。
对，
我大概回家路上死不了这个月，除非主改变他的主意。那我下次再来的时候呢，第一主可能还没到，对吧？假如主来了，当然就没关系，都上去了。主没来，我下个月再开来可能也不会撞死，对吧？
双重保险，
双重保险，你活在世界上很有把握啊，因为你知道你事情还没做完，你就这么往前去啊，这样一周一周，一个月一个月过去，很快的。
蒙哥这种话真的是只有多年这么实际做过来的，像蒙哥这样才能说得出来，别人是没这么体会。
好啦，就试试看嘛，咱们结婚也是这样，一次过一天、对不对？从这次吵架吵到下一次一样的。
不能下次再结一次吧？这结婚总不能这样处理的。
下次再吵一次，上次没吵够嘛。我们其实是一天难处一天当，那一次一次过去呢，主自然会带领。哎，你看我们这次这个茶会大家聚在一起，你很快就会发现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你会认识一些新的人、然后大家在谈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恩赐啊，
对，
很多弟兄姐妹其实他心里有负担，他也想做一点广播性的东西啊，这方面有点尝试，那方面有点尝试，就像这个北京二山子现在这么红是吧、当初我们也是在休斯顿开始做一个广播节目的时候，他最开始他也是去做采访
啊
然后他就开始
跑跑腿，就是说
也不真的是跑跑腿，他做采访是很仔细，他不像我做采访了，咱们两个上节目拉了麦克风就讲啊，他不是这样，他先跟你聊一聊，他请你吃顿饭，很好的，要是被他采访到很好的，他跟你聊一个下午，请你吃顿饭，然后呢再上麦克风再谈，因为他心里要有、
那是很专业的那种记者的感
觉，非常非常专业，
他是对你跟你进行一些发掘、然后才开始采访、
对，当初他在开始做这个做呢，哎，他就开始了，他自己用这个多马讲圣经故事，这他自己发明的
啊，他并不是说一开始就有这份水平这个恩赐在这做这个事的，
当然可能一开始他心里就想了，这你得去问他了。不过我们做了一阵子呢、有一次他很客气，他跟我说啊，这个蒙哥啊，我这个讲了一点圣经的故事，你听听看好吧。因为我对这个讲圣经故事这东西我觉得是没多大兴趣，因为太难讲了，你怎么样讲十几二十分钟这个圣经故事能够讲得活成活现，让人家听了不睡觉，所以我还真没马上听，我那时候也忙就摆在一边，但是我们另外一个同工听了，他就说不得了，这个 他说他把圣经讲成武打小说了，你赶快拿去听听。
所以多马就这么出名了。
哎，多马这我一听之下就惊为天人了、啊、这好听啊，是好听啊。那当然他其实他花了很多时间准备，因为我听他的东西听了很多很多年。
哦，那不用说。
尤其他讲这个圣经故事啊，他做了很多很多的预备。
对对对、
啊。因为你看看，比如说彼得出去捕鱼，对吧？哎，我们平常不会想到的事情，你要是把它讲成评书，讲成武打小说，那你要讲很多的细节啊。
对。
啊，这个风从哪里吹？那个到底是几点钟？什么时候开始天黑了？这个你都得算得很清楚啊。
哎，
对吧？
也是。
哎，他从一个城要往另外一个地方去，那是往东走、往西走、往南走、往北走，你是不能乱讲的。
对对 对, 对。所以他一个节目啊，花不少时间呢、啊。
哎，你听他讲得很轻松，其实是花了很多的时间。
对，据我所知啊，他有时候也说他是经常拿个录音机放在口袋里，想到什么再讲，想到什么再讲，一个星期一个小时节目，他一个星期花不少时间在那制作。
但是像昨天的茶会里面，我就看到很多的二山子啊，他就像当年的二山子一样，他们开始心里面有一些的构思，有一些的负担，想要做广播。我觉得这是感谢主，这是好事情，这其实是我们多年来的夙愿。当然我们前个礼拜已经谈过这个问题，我们一直想有一个原地啊，好像这个中国办报纸有个副刊，对不对？你看中国很多的作家谁培养出来，这是报社的副刊给他培养出来。
对，是这样的，
对不对？因为他能够写文章，可是没有出版商会直接给他出书啊，也没有报社会直接请你写专栏。那从哪里发掘出来？从副刊嘛，大家可以投稿嘛，
叫豆腐干文章。
哎，我们今天这个世外桃源节目啊，和我们网上的这些东西啊一样的，是给你投稿用的。只是你投稿的时候，哎，要注意了，你不能期望我一个字一个字给你剪啊，
嗯，
对吧？你要学会怎么修剪，怎么录音。那这其实感谢主，现在非常非常容易啊。像二三子的东西，我从第一天开始就不用剪，他看两眼他就会了。
对，
嗯，那你如果去做过，就会发现，那真是看两眼就会。你如果会中打，你会怎么会编排你的文章？那你弄这个声音档一定没有问题的。
实际上，上次蒙哥已经做过这方面培训了嘛，对不对？
我做过这方面培训，但是可能不久的将来，我们还要再做一次培训了。就是听众朋友，你有负担啊？当然，我们现在这个园地基本上是开放给基督徒啊。你有些心得，你想要做一些见证啊，有一些讨论，那挺好的，那挺好的。嗯，
对，你看蒙哥一个恶又套上去了。
是是啊，这个恶的不是我套了，就是你要是愿意的话呢，我请小飞去采访你，对吧？趁他不在地方。
不是，你说又得准备一次，就又一个恶嘛，又套在那儿，对不对？
没关系的，这个很开心的事情。
嗯嗯。
那这样子，我希望能够逐渐逐渐从各教会里面都能培育一些人才来。啊，你有很多的用处的，你可以拿去做你教会的网站，对不对？啊，你可以在你们教会里面做采访，你不一定要拿来给世外桃源用，很多用处的。
对、啊、
这些东西你得学，一下就学会了啊！因为现在的科技已经进步到一个地步，那真是小孩都会搞啊！其实你不用来接受蒙哥的培训，你假如家里有初中、高中的孩子，你问他说怎么做，他就可以告诉你。
他比我们懂，
一模一样的做法，他比我们懂，他们都晓得怎么样录音，怎么修剪，怎么把它变成 MP3， 怎么放到网上，从头到尾他们基本上都会啊。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我们也必须要赶快赶上时代的一个科技，这样就可以为主做工啊，而且这个做工的时间是很就是很自由的。
对，
你可以在家里边，孩子睡了，你事情忙完了，你有点感想，哎，你就把它录下来啊，然后呢就可以放到节目上，这不是很好吗？
哎，那么你就跟大家说一说怎么样能够放到节目上去。
放到节目上你当然透过我们了啊，
对，
你把一个节目的单元，比如说你为主做的见证，为主做的采访，或者编的小故事，做的广播剧，什么都可以。一开头了咱们就有的谈，是不是？那哪个地方需要修改，什么东西怎么做，我们就慢慢可以教会你了啊。所以听听众朋友，一些弟兄姐妹，你和我们联络啊。那联络最好的办法其实就是来像世外桃源茶会这样的地方，因为你会碰到各路英雄好汉的，大家凑在一起的。嗯，
对呀、啊、
可以做的事儿太多了。
卧虎啊！
哦，那真是卧虎藏龙。你看，我们这个福音营回来，我们前天晚上不是放了吗？哎，嗯、有一个福音朋友，他那个照相的水平可真高啊！
哎，我从来对呀、啊，我从来没想到还有一位朋友在这把这个照片也照出来呢。
他把它照出来，他把它做成档案、嗯嗯，配上音乐。哎呦，那地方看起来真是有点像西湖了。
对呀、
啊，他一照
片非常漂亮，我发现看着非常漂亮。
大家在一起啊，可以真的可以为主做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希望借着这个隔月的聚集啊，我们可以多多交流啊。听众朋友尤其比较担心，假如你不是在华人基督徒教会啊，甚至你是教会的传道人，来我们大家认识认识，我们可以一起同工啊。我们真的不是在发展一个组织或者一个教会，我们是希望能够为休斯顿的福音呢开拓一个新的局面。那广播是一个很好的渠道啊，就欢迎无论你是在教会里面有负责哪一方面的事工，或者是你是一个很有负担的弟兄姐妹，哎，欢迎你来和我们同工。只要你觉得我们不会这个太不正规啊，呵呵，太不像这个正统基督教节目，那你来和我们弟兄姐妹认识认识，我想你会很开心的。哎，白健、嗯、今天不错啊，咱们昨天有个茶会，今天一下就混过半个小时了。
真的吗？
对呀、啊，哎，上次讲好了，你今天要替我们听众朋友，你讲开堂课啊，要和我们讲一讲，哎，行，我们要讲一讲这个近代的西律王啊，西律王在世界上，他砍了哪些施洗约翰的头，放了哪些银盘子，对吧？
嗯嗯嗯
我说我们上次基本上锁定三个人物，
对，
一个是老马，
对，马克思。
一个是弗洛伊德，
嗯嗯，
一个是达尔文，
对，达尔文我们已经是批判了很多了，
哎，对、啊，这方面还是有的讲的，就是有关于他的历史背景，他的我们等于说他的崛起，好了啊呵呵、
嗯，
怎么样？这个冰山这个暗流会一下子突然冒出水面，
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先讲马克思？
是啊，碰到您可能最熟悉的，您最专长的就是马克思思想。
可以这么说吧，因为以前年轻的时候读书的时候、啊、那是一本教科书，可以从头到尾啊，一章一节都基本上可以背下来的，
读通了哈，
也不是读通了，那是为考试用的。
哦，为考试用、
嗯、老实说那是读的时候就纯粹是为考试用，本身你说信多少呢也很难说。
嗯，那你不太深入的去思想，就是把它学下来，把它记住，就是他说了什么，对吧？
那是真的纯粹教科书上的东西。那么我现在如果再来读呢，
嗯，
实际上还是要跟着蒙哥来读，因为看的角度完全不一样了。
你跟着蒙哥来读那还了得吗？蒙哥是没读过什么。
跟着蒙哥来读马克思主义，对不对？
蒙哥没读过什么马克思。
在马克思主义上面，现在最大一个营盘子，实际上就是
什么呢？
共产主义是吧？对，可不可以这么说？
这个我就不晓得了，看你要从何说起。因为以前当然我们也稍微谈过这个题目，但是我想我们还是根据圣经来读。为什么说它是银盘子呢？他们抓问题是抓得非常准的，这些人是非常非常，你可以说聪明的人。当然这个聪明的根源呢，我们上次节目已经说了啊，
对，
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一个与神为敌的潮流在那里，那这个潮流从四方八面要汇集在一起，也就是说呢，好像我们在打仗的时候有所谓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
嗯嗯，
对吧？那每一个军种啊，他所负责攻击的对象是不一样的啊。如果我们把神在这个世界上做成的事情，神在人心里面做的事情，拿来当成这个世界的王怎么样向他进攻的话，那我们可以逐渐逐渐会发现，马克思进攻的山头和达尔文进攻的山头是不一样的。
哎，所以这个话是说的点子，就是上次蒙哥说的，像西律王、
嗯、
他会说一些实际上比较死里复活啊，
死里复活、哎、对，
就启示啊应许啊，这些都是在神看来神做的事情，他都老早会做的。
对，他完全抓到点上，他完全抓到点上。你别看西律王好像是一个昏庸无能，就贪食好酒又好色的一个老家伙，实际上不是这么样，
水平高得很，对不对？
水平高得很，在属灵的事情上他不用知道，他一抓就抓到了。那是什么原因？因为西律王不过是撒旦手中的卒子。
对、啊、所以我们在讲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可能我们也可以从这一点来开始先来讲，就是蒙哥上次讲的，
嗯，
就是说看看跟我们现在讲的申请里面有什么样类似的地方。
对了，因为许多人都同意这样一句话，就是说说历史是没有方向的啊，历史是没有目的的。从圣经的角度来讲，这句话绝对不成立。
对，历史是有起点、有方向、有终点。
那在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其实背地里有一个目标，就是诗篇第二篇头几节所说的：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他们怎么商议呢？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啊，这是诗篇第二篇第一到第三节。
哎，我说为什么要跟着蒙哥来读马可斯？上面用的词啊，几乎都是一模一样。
真的。
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像《共产党宣言》，说的就是我们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
哦，这样子啊，所以他们就把这个
多少项，
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又要觉得我们在谈政治，甚至有的听众朋友他觉得说这个好像我们把世界上的这种思想啊、学说啊，给他一个太高的地位啊，哪有这么严重，对吧？他不过就是一种假设，一种探讨，啊，一种主义的试着探讨人生啊、社会啊这些问题。那是你的看法，我们所在说
的有的学术观点是可以这么说，但我们现在解释像马克思主义啊、进化论，我想不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呢？
因为圣经是说，人类的历史是有方向的，人类的历史的方向是为了抵挡神在这个世界上的作为，这是圣经的历史观啊。圣经是非常非常注重这个历史观，或者有的人喜欢把它叫做世界观啊，是一样的意思。我们站在圣经的立场认为人类的历史是有方向的，它背后的主宰者乃是撒旦。很多时候露出来你觉得，哎呀，这是一个非常有天才、非常有灵感的哲学家，然后你看他这个思想居然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一下改动了人类整个的历史啊，或者我们像上次那个听众朋友所写的，哎，为什么这么几百年、上千年相信圣经的这种思想可以在一夜之间就被达尔文的思想所推翻？其实不是这样子的，那背后那个暗潮汹涌啊，那个准备工作啊，千军万马已经是不知道预备了多久了。
对，所以我们讲到现在，我们还是回到马克思主义，一个一个给他比较一下。
你来比较比较试试看。
对，因为我们讲人类历史的起点，
是什么？马克思怎么说？
在马克思来说，他正好把我们圣经上教导的来倒了个个儿。在圣经上面是神创造人，然后人犯了罪。然后在创世纪第三章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诅咒，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对不对？但是马克思呢，他就把这个神给撇开了。
他怎么说的呢？
他说人类历史的出发点就是一个活人试着满足他基本的需要。所以所谓历史不过是通过劳动来创造人自身的过程，即为人本质的开始，因此人拥有明显而不可辩驳的证据来证明他就是自己的创造物。
哎呦，
这是在马克思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里面的。
他一说话就不容易懂了啊，不像圣经的话是蛮容易懂的。那圣经这段话我们得再给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这样大家比较能够听得懂马克思啊。因为简单的说呢，你要是不明白圣经，你不可能真真正正明白马克思，对不对？
哎，可以这么说，因为马克思本身也是犹太人。
哎，很多人忘记他是犹太人。
对，那不用怎么说，至少他对圣经或者旧约圣经他是非常的熟悉的。
对，而且他们好像是后来被政治的力量压迫改信东正教的一批犹太人，好像是这样子。
哎，具体因为就是我们学习内容很少谈马克思，
很少谈。对，你不觉得那是重要的？对
对，不觉得重要，我们就很少谈这方面的。
光觉得他好像神来之笔，
是全人类的
哦，对，他有一个所谓的唯物哲学史观，这一出来之后，
历史唯物论
就使 得我们对人、人的历史、我们的来源、我们的尊严有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看法。殊不知这个看法完全就是圣经的改写。那这个改写呢，最清楚的就是刚才白坚为我们念的这段圣经。那是怎么回事？那时候当时是亚当夏娃犯了罪，然后神就对亚当下了一个定义，你人这一生以后的定义是什么呢？啊，你既然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然后这样就带进了一个结果，什么结果呢？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啊！这两个字可能是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神把这个情况啊，底下所形容的这个人生的图画，他称作咒诅。什么图画呢？你一个人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这个很早以前我们在节目里面
这句话实际上简单就是说，人事实上原来未必应当是这个样子，对不对？
那当然，那当然，对，这是一个改变过的情况，而且这个情况是一个很悲惨的，被称作受咒诅的情况。那什么东西受咒诅呢？地因为我们的缘故受了咒诅。严格的说，它并不真的是在咒诅人呢、啊。蛇受咒诅，还有什么？地受咒诅。那这个咒诅就使得我们与我们的环境之间呢、啊、有一个距离，好像你觉得很强的一个疏离感。因为
我们又忍不住用那个词啊，
不是这个感觉是在这个圣经的话里面是很清楚的，
对，这个异化这个感觉会不会可以这么说？
alienation 是吧？
对，我们这个问题已经讲过几次了。
因为本来如果你记得在伊甸园里面是怎么回事呢？有各样的树从园子长起来，那个树上要为人的缘故结各样的果子。
嗯嗯，
其实这个情况今天还在。啊，你到超市里面去买水果的时候啊，应该去想想神到底多么爱我们。我们现在中国人喜欢到中国超市去买水果啊，因为那里面都是我们中国人喜欢吃的。那墨西哥人呢，他们要到这边的 fruit market 去买他们要吃的东西。可是不管是中西商场，是 organic 是 non-organic， 是中国来的，是美国当地产，是墨西哥南美飞过来的，各种的果子啊，我跟你讲都有一个特色，你知道什么特色吗？
都是可以给人吃的，对不对？
不只是如此啊，当然有的果子不是特别给人吃的啊，不只是如此啊，就是那个果子的尺寸啊，通通是照着人的尺寸来造的。这话有没有道理？这话怎么讲啊？你看。一根香蕉你拿在手里面刚刚好，你们想大猩猩吃小香蕉就有一点奇怪了。尽管猩猩喜欢吃香蕉，可是这个香蕉哎，不大不小不长不短，一个梨，一个桃子，
嗯嗯，
对吧？我跟你讲嘛，通通
基本上是一个人正好能够拿起来吃的，对不对？
哎，一个橘子你塞下肚子里面差不多了，小孩吃了一个橘子说妈我还要，爸爸说差不多了，正好，谁定的正好？神定的正好。
嗯嗯。
那西瓜一家人吃吗？
对啊，我正想问这西瓜怎么解决。
西瓜是一家人吃的，一个人吃西瓜是很无聊的事情。
对啊，所以我们从超市买的那个大西瓜啊，那一家人都吃差不多一周呢。
带到教会吃嘛，教会吃西瓜是最开心的事情。
嗯嗯，对。
一下子一个大西瓜，两个大西瓜，大家吃得干干净净的，非常非常的尽兴。啊，你一个人吃个大西瓜多么无聊。可是你看这个所有的水果，它的尺寸啊，它的颜色，猴子要是吃西瓜，它不管你这个西瓜什么颜色，它不会欣赏的。
嗯嗯，
我们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一看，哎呦，你看这个西瓜绿皮儿红肉黑籽儿，多漂亮。
这种说法有点
真的吗？因为它
有道理，有道理，
它很有道理。谁会觉得它配的金色的橘子，对不对？外面配金色的皮，对吧？
嗯嗯，
白肉的桃子外面是红皮，这每一个东西啊，它都给你弄得漂漂亮亮。为什么？它取悦我们呢？这些东西可以悦我们的眼目。然后园中所有的树长果子是为了谁啊？是为了给人吃的。
嗯嗯。
可是人一犯罪之后，地受了咒诅，突然这个情况改变喽，改变喽。
你就必须说靠你自己，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到吃的。
对，而且尤其在洪水之前呢，这个我们一再的讲，在一年多以前我们开播的时候就曾经不断的讲这个题目，就是那个不是一个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世界。
嗯嗯，
那是你非常非常辛苦，你种什么不长什么，那只长什么，长经济和激励来。
嗯，
直到今天还是这样。
比如说现在这个世界是洪水以后的，
洪水以后才能够开始好好的耕种啊。所以神给我们四季啊，他就说稼穑的事情就永不止息了。
嗯嗯，对、
啊、但是即过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受咒诅的世界，因为你一棵果树，我不知道你家里种不种果树，这有讲究的。
我现在刚种了个香蕉树。
真的？香蕉算树吗？这个东西我就不知道，听起来
我不知道，因为我们这个时候不对啊，季节不对，现在不是移植树的时候。
我刚搬到我们这个房子的时候啊，这房子其实是我太太他们小时候移民来美国的时候啊所住的房子，后面有一棵梨树，哎，后面有一棵梨树，那是结的梨子很好吃的。可是我搬进来之后，因为没有照顾它，那几年之内它突然就一个梨子都不结了。
啊，真的？
现在树还在那里，这些果树你不照顾它的话是不行的。啊，我们整个是一个受了咒诅的世界，这个地是因为我们的缘故，那神就把我们摆在一个境况底下，就是你非得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这里面讲到两件事情啊，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人是为了要糊口，我们的灵魂是为了给我们的身体效命的，成了这样一个境况。
嗯，对，
这个糊口成了我们的首要任务，你不再是帮助神来修理看守伊甸园了，你没有一个更高的生命的期望，你就是要图个温饱，图个糊口，能够把一家人养活下来，不简单了。这是第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是什么呢？你还得汗流满面才能糊口，你要靠你肉身的劳碌，靠着你的劳动，靠着你去改造环境，然后你才能够得到糊口。生下来你看你爸爸这样做，直到什么时候才停止呢？直到你归了土啊，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来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这句话神从造人开始没有讲过这么悲痛的话，因为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人的身体本来不是最重要的，那个土造的那一部分本来不是我们最重要的，但是现在因为人犯罪的缘故，那个身子，那个从土而来的东西，一辈子就成了我们的主人，我们要伺候他，他也很辛苦啊。最后呢，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然后就最后就归了土。我们的定义被简化成什么？本是尘土，仍要归回尘土。这个叫做咒诅，这个叫做地为我们的缘故受了咒诅，这个叫做犯罪，这个叫做人离开神。马克思他的发明是什么？
正好把这个给倒过来说了，
他
认为
从哪里倒过来说，
就说汗流满面才能糊口的人的这种状况，
是
就是一个人试着满足他的基本需要的这么一种劳动呢，反而变成人类历史出发点了，是你人的本质。
这个所谓人的本质，实际上他在说的意思是一种人的神圣本质，对不对？
就是你人的价值所在。
对了，所以你说
我不想老用价值这个词，就每次上来都是价值。
马克思他第一个最重要的本质上的发明，就是把神的咒诅变成人的神圣意义。
嗯，对。
他把人犯罪以后的状况当成人最尊贵的一个状况，对不对？那至于他在这个经济哲学手稿里面所讲的这番话，那实际上他就是从圣经这段话去改写的。
嗯嗯，
因为他写的时候他写的非常清楚，那和这个话是一模一样，他只是把圣经里面这些老百姓都能够懂的很容易懂的话变成哲学家一些难懂的名词与术语。他说人首先是个自然物啊，那这个自然物这三个字是用的非常非常不负责任的，因为这是没定义的。
对，
对，你说了等于没说。但是第二句话，他形容人的状况的时候，他就是把耶和华的这段话换了一个办法来说。他说什么呢？因为他本能的对象在他以外，独立于他而存在，却是他需求的目标。
哎，这句话要解释一下，实际上就是说，你吃的喝的，
对。
啊，都是必须从环境中通过你的这个劳动而得来的。
对，而且他把这个人的定义首先就局限在他的身体上，并且以他的身体的需要作为人整个的需要。 他又把这个称作人的软弱、依赖和有限性。
对
啊，简单的说就是大饼没有长在鼻子上，就是这样子。
对，你不是靠着晒晒太阳，你就可以有叶绿素让你长。
换句话说，我们的环境啊，已经不再是为我长出果子来让我随意吃的一个环境了。啊，我们的环境是我们必须去改造它。必须靠着人的劳动去改造这个环境，满足我自身的需求。我要靠着我的劳力去改造这个环境。那这个改造环境的时候呢，为的是什么？为了满足我自身的需求。可是同时他又讲，当我们在这样改造环境的时候，环境也就改造人，改造着改造着改出出一种新的人类，叫做马克思所定义的人。
对，
这个就是他所说的人成了自己的创造物。他这个他把它叫做我们有一个不可争议的一个原因，不可争议的证据。
对，
人成了自己的创造物。
从大陆背景过来，这里面还得再稍微再解释一下，为什么人跟环境、环境跟人这互相改造。那么这个是1840年经济手稿手上年轻时候写的，在后面的资本论啊，还有这些哲学手稿里面，他就提到了，就是人。他讲的更规范一点，实际上就是人的社会实践活动。那么在人的这种社会实践活动里面，创造出一种历史，比如说有生产力，那么在生产力的基础上，开发展出一些生产关系，就是所谓人在进行生产劳动的建立的一些关系。那么这些关系，然后再一步一步发展，就推动了所谓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
后面这一部分当然你可以说它是用这个说法的比较的积极面，可是这个说法实际上并不需要跟前面的说法扯在一起，因为大家都知道生产劳动能够出粮食，对不对？然后促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可是为什么这个东西要跟他所谓的唯物史观摆在一起？因为他认为这个什么叫做有不可争议的证据，人就是自己的创造物。他是在说人的价值是自己创造、自己定义出来的。我们现在已经离当年神给我们的定义，神在咒诅我们那个地方已经离得非常非常远了。他这个叫做不可争议的啊，我们已经自己又开始了一套价值系统，这个就是他讲话的意思。因此在他这个思想后面直接就说了有关于神啊、神创造人啊，这个一概都是叫做胡说八道。
对，不过再一个补充，就是为什么人是他自己创造物，为什么人定义自己的价值？就是说他后面还一套，比如说我刚才讲的，他不就是认为这个社会到最后要发展到所谓共产主义社会，那么这个时候才真正的所谓实现了他人的价值、人的本质，他有这样一种说法。这一点就是说，从前面我们刚才讲的前面这个，他作为他这个逻辑起点啊，怎么能够推导出来的？
那他认为这个到最后会发展出一个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是不是？
对，在共产主义理想社会，那个时候劳动就成了人的一种需要。
哎呦，
你理解这个意思吗？
那你说到了这个理想社会里面，我就得不停的劳动了。
好像意思这话讲了一点，对，但意思本身不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时候你就会一种非常有自觉性的行为，你就会自愿的去创造自劳动，然后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是什么？叫各取所需，各尽所能。
是是是。
对，所以你就会不停的去劳动，各尽所能，然后你去各取所需。当然，我们从这逻辑上，你上根本就看不出为什么现在劳动变成这么辛苦的东西，到时候劳动会变成一种你的一种需要，一种享受。
你从逻辑这么推当然是可以，可是因为
这么推到后来，这逻辑上也不对的，老实说。
哎，这当然是一个很出名的预言嘛，这个预言有没有实现我们再说嘛，对吧？就像达尔文也有预言，那猴子进化成人，人进化成什么啊？有待观察，对吧？不过这里边我们在实行上，我们很快就发现它的根本的问题是什么，还是因为马克思当初不愿意承认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人本来不是为了这个目的被造的。在这样情况底下的人啊，那个自己发展出的定义，自己创造出一种定义，自己理想出一种社会的那个人啊，叫做罪人，不是叫做人的神圣本质。你如果要知道人是罪人，你绝对不会有一个这么荒谬的预言，对不对？说到最后会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天下没有这样的事情。
哎，这实际上是逻辑上就根本就不可能，实际上也不可能。哎，你说怎么个各取所需法？
你光看休斯顿房子虽然不好卖啊，什么东西很好卖，你知道，在我们休斯顿 出现越来越多的，就是那个 storage space， 你有没有看见？
嗯，
到处都是那种小的储藏间，一个月几十块钱美金租给你，你可以放东西的。
嗯嗯，
这美国人哪有这么多东西可以放？哎，美国人就有这么多东西可以放，为什么？因为人不是一个各取所需的人，人总是要再多拿一点，多买一点，多带一点，多留一点，对吧？我要是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光是各取今日所需，那可麻烦了。至少我们要取一生所需啊，还要取我儿女所需啊。那装不下怎么办？装 storage place 嘛。
哎，你这个例子也很好，但是包括是国内的贪官啊，他贪的钱，包括他自己一辈子用不完，他儿孙这一辈也用不完。
哎，这也不能这样讲，他们帮助美国经济发展呐、啊。你要是全世界的、
他移民到美国来，对不对？
不是，全世界的贪官把他们的钱都从美国的股票市场、从瑞士银行里面取出来，那经济大恐慌，你知道吧？
嗯
嗯，这绝对不是说假话，不信我们下次来问小贝。
他是搞这方面的，对啊。
那你看看了，人是个罪人，这个东西你不能改变的。马克思就把这个东西改变了，人的神圣本质是人是照着神的形象、神的样式创造的。啊，后来亚当他们离开了这个形象，离开了这个样式，那也只有等待神把这个形象、这个样式重新还原到我们中间来，让我们重新带回到起初创造我们的那个形象样式，那才是人唯一的理想社会，那才是人唯一的归路。那一个理想社会，如果你可以这么称呼它的，那与马克思所说的理想社会也是绝对相反的。圣经的话说得很清楚，要我们竭力进入那安息。进入那安息的不是在劳动，也不是各取所需各尽所能，而是歇了自己的功，就像神歇了他的功一样，进入天上的安息，永远的安息。但是马克思的思想是认为说，我们既然已经走了这么远，我们既然已经离开神这么远，神既然已经咒诅了地，那显然他跟我们就是一个没有关系的神了，从此以后就不要再去讨论他有关于他的事情，我们有足够的证据，我们有足够的尊严来把他完全彻底否定掉，不但否定掉，而且重新定义什么叫做人，重新找出人的价值观。
对，所以在马克思主义里面，所谓无神论啊、上帝创造这些概念完全都是要放弃的。
看看啦，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山头啦。
嗯嗯，
表面上来讲，他是在定义人，实际上呢，这个背后是在否定神。
哎，蒙哥跟你这么一分析啊，真看出问题来了。
因为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啊，他说啊，人有一个特色，就是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
嗯嗯，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虽然是被逐出伊甸园，虽然是亚当的后裔，可是每一个亚当的后裔里边有一个东西啊，那是神故意显明在我们里边的。这个显明我们很久以前也说过，有点像我们现在的投影机，这个墙本来是白的，哗啦一下上面出现个图画，哪来的？嘿，投影机从外边投进去的，
人自己产生的。
不是因为你受教育，不是因为你去学习，你去听别人说而产生的。就人里面有个什么东西呢？人里面有一些关于神的事情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啊。小孩子长到一定的年纪啊，他一定有一天会开始想神的问题。他会问你一个问题，我们如果是神造的，那神是谁造的呢？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不要被他的逻辑搞混了啊。你要知道他真正心里面所出现的事情，就是说神已经把他自己投影在他里面了，所以他才会问这个问题。那这个神的，我们就说概念好了，或者这个神在我们心中的残疾好了，这是后来人能够得救一个最最基本的根基，那个山头是绝对不能去动的。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人心中已经有神这样一个概念在那儿？
对对对，这个神
是与生俱来的这么一个概念。
对，很简单嘛。你看老毛喜欢讲说神是人造的，这一讲了大家就会笑。你为什么这种，这有什么好笑？因为它和你心里面的那个印象不一样。
嗯，
对不对？我们心里面先有一个印象，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 啊，而且我们很可能是他创造的。那有人把这个话反过来一讲了，你就听得特别舒服，你就觉得特别有意思，特别好笑。
对，所以我们在文革以后有一句话就是说，毛主席啊，是人不是神。
对呀、
是反复说，当时为了把毛主席拉下省这个省城的这个位置上，就是说毛主席是人不是神，这是反复说的。
对，那这个是人不是神，那个神的定义啊，其实是在每个人心里面写的很清楚的。
对，就是说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而且不会犯错误的。
那个对于神的定义是谁摆在里边的？是神自己摆在里边的。那这个世界有一个潮流啊，它攻击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把那个在人心里面的神呐、给他彻底用各样的方法让你否定掉，否定掉。那马克思是集大成者之一，不过马克思其实这些的说法并不是他自己的发明了，这个你肯定知道了。
对，
有关于马克思的无神论是完全从另外一个年轻人那里转借过来的，
贝尔巴哈
啊，这个咱们得下次再说了。
我这个东西可能就离听众朋友就远了一点，一般的听众也未必了解这个。
哎，虽然未必了解啊，咱们世外桃源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啊，就是要有一些的教育性，让大家能够学习一下，是不是？因为很多人很可悲啊，他觉得说中国跟圣经没有关系，中国跟上帝没有关系，尤其我们现在是新中国，对不对？就社会主义新中国。哎呀，殊不知啊，你这个马克思思想、社会主义思想呢，跟圣经的关系远远比资本主义要来的密切。
哦，那是这分析起来都是在里面。
对呀，那资本主义还差得很远呢。资本主义
换个银行制而已。
资本主义的整个的思想啊，你还没办法真真正正有这么强的攻击性啊。他没有办法，你哪一段话里面找出来是神对人的定义，整个翻过来变成资本主义，没有这样的说法的。但是是谁能够把人重新定义一下，而且是照着圣经全盘照抄翻过来写，那是马克思先生啊，那是费尔巴哈先生啊。
对，所以我们下次来谈费尔巴哈。
那当然你得谈谈，你既然谈到这个点上，你不谈他是不行的。
因为对费尔巴我估计听众朋友知道的就很少了。
那正好复习一下嘛，谁叫大家从前政治学习的时候不好好学习，对吧？那你现在到世外桃源来补课，这还不好吗？对不对？我们绝对是用他的话原本原样拿来节目里面讲，只是说这些话到底从哪儿来的你得知道啊。现在常常不是有人说，哎，这个毛主席写的诗是抄谁的？这个真是假，我是不晓得。可是这个新闻大家是有兴趣稍微看一看的。那圣经与马克思思想的关系到底在哪里？我觉得很多当政者都不知道。
哎，这个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在国内这种环境，从来不会说马克思主义跟圣经会有关系，提都不会提。对，
我们这个也不是在反政府的言论了、我们只是在从学术的角度来讲他们两者之间的比较，像比较文学一样。
更多的我觉得还是我们从圣经的角度吧，就是从我们福音角度来讲这些问题。
你必须要看见这件事情你才能够有所觉醒啊。
对，
觉醒什么啊？觉醒不是说哎，资本主义比共产主义好，绝对没这个意思。或者说民主党比共和党好，某某党又比共产党好，绝对没这个意思。是刚才我们这个圣经讲的嘛？世上的君王臣宰一齐来，你别想说哎，这两个政权好像是彼此为仇的。不，你记得吗？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有这样一句话：希律王和比拉多本来两人有仇啊，自从他们审了耶稣之后啊，两人就成了朋友啊。
真的、
真的、
我都没注意这一点。
你要去福音书里面看，这是很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可是你要晓得，这个全世界的人在所有的事情上可能有各种不一样的看见，但是一碰到耶稣这个耶和华的受膏者，这位救世主啊，那是枪口一致对外。
对，这至少达尔文主义跟马克思主义是好朋友，这绝对没问题。
尽管达尔文非常忌讳马克思，马克思写的《资本论》送他，达尔文都拒收。可是你说他们两个是不是两个大将在攻一个山头？那绝对是的。不是，你看现在马英九台湾的总统，现在国内的总理是谁啊？
温家宝
啊。马英九会见温家宝，两人为许多的问题那是吵得不可开交。那这时候白健进去了，说你们等一下啊，我给你们传耶稣。然后你就会发现一个情况，这两人呢、枪口一致对外，
非把我一脚踢出去不
可、他们对你问的问题，对你所传的福音的否定，以及那个排拒性，很可能是一模一样的。把你赶出去之后呢，他们两个再继续谈下去，两个人又不能志同道合了。
对，我们今天都打住了，都打住了。
所以我在讲的意思就是说呢，所有的思想 与政治与整个的学术潮流背后有一个抵挡神的潮流。那这个抵挡神呢、啊、在马克思思想上一个最清楚的啊显明啊，就是很简单，这个大家其实都晓得，就是无神论。但是为什么叫做无神论？为什么要提这个无神论？那不是在乎神的存在，而是在乎人的定义。
对，
这一点是需要一定要知道的很清楚的。它绝对不是一个哲学立场，因为我们以前曾经谈过，既然只是一种社会经济哲学，为什么一定要谈无神论？因为它对人的定义不同嘛。
对，
那这个定义下来就好办事了。我们如果
我们是神创造人，他们讲的是人自己创造自己，
人自己创造历史。对，而且我们把所有的人都定义在这个新的定义底下，那我们从这个定义呢，就可以开始决定这个人，反过来决定啊，这个人对社会是不是有价值的？这个以前我们在节目里面谈过。
对，
这一下反过来就很麻烦了，就可以带着刀子了，就可以流血了。
嗯嗯，
为什么？因为你这个人从这个唯物史观来讲，从经济哲学史观来讲呢，是没有价值的，
对、啊、
是累赘社会的，
哎，随社会淘汰的，
对了，
必须给扫进历史垃圾堆。问题我不敢再接下去，接下去我们的节目没完没了了。
那我们
下次回来讲嘛。
那我们今天就到此打住啊！劝听众朋友去把这个马克思思想和创世纪第三章对在一起啊，它叫什么？
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当时这篇文章肯定是不好找。
哎，网上很容易找的，一找就找到了。
嗯嗯，真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想办法给你们找出来。
哎，找出来和圣经对在一起读啊，那你肯定是泪流满面，或者是哈哈大笑。
对。
啊，但是我们在提出来这些的点呢、啊，就是这些伟大哲学家思想发源地，请你注意的，中国人。近代的中国人跟圣经的关系是密切脱不开的啊，就是只是对于圣经所判定的这件事情我们的态度如何。你是因为圣经判定人犯罪所以地受咒诅，那你就下了一个结论说因此我造反有理，我要永远离开你的面，宁愿漂流在这个地上啊，我也不要回到你的面前，我要按自己的名为自己建成，我要在这边生儿养女，我要创造另外一个理想社会，是跟你没有关系的。你是站在这个立场呢，你还是说神啊，你是大有恩慈的，你咒诅地也只有你能够把这个咒诅拿走，你虽然把我从你面前赶逐啊，我仍要寻求你的面，你到底是哪一件？那当然耶稣基督已经把这个咒诅拿走了，他已经为我们承担了一切的咒诅，让我们能够回到人起初的形象样式。因为这个第三章的这个定义不是圣经对人的原始定义，这是因为人犯罪以后所衍生出来的一个定义。
对，
所以你在这个定义上啊，光跟上帝生气是没有用，你不如注意看一下后来圣经，后来神有没有在另外做一件事情，把这个咒诅拿走，并且把祝福带下来，对不对？如果神做了这样一件事情，你还一天到晚跟他生气，那你有点说不过去了吧？对吧？
嗯嗯。
好了，白剑，咱们今天呢，哎，也聊够了，节目时间也到了。
聊是没有聊够，时间到了，问题是。
好吧，那你回去好好
准备。我都不敢接下去聊，我们下次再回过头来重新从这开始。
好的，好的，没问题啊。那听众朋友，我们就下个礼拜一。在等白剑弟兄为我们好好把一些这个精彩的东西拿出来聊聊啊。好吧，再见了。
好，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照